今天是我第四次在这里传讲神的话语，好像人是最少的一次。
有四个回头家，
什么意思？
有蔡妈妈跟她儿子跟媳妇回北京，
哎呦。
然后 Sarah 跟那个刘牧师他们回香港。
Sarah 跟谁呀、啊？
刘牧师他有时候在，有时候不，是 Sarah。
嗯。忘了，有来吗？
有。
啊？
还有那个
这一行也没人的，以前是曹启荣在那儿。哎、我跟你开玩笑的。我跟你说啊，我侍奉那么多年，神呢常常给我新的管教，新的教训。有一次，这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侍奉的时候不看人多少。我学会了，所以今天人数好像是少了，但是我的摆上没有减少，我的师父不看人的，但是我很盼望见到了，今天没有见到，树心跟文静一家人，树心文静，你听到我的声音吗？你不要笑，因为什么呢？我盼望他们能听录音。就可以知道我今天在想念他们。我每天为这一家祷告，盼望他能够继续的追求，来到教会敬拜也是追求的一部分。今天是母亲节，我通常在其他教会都是讲母亲节的信息，今天我的感受，我不讲母亲节。但是呢，我要读一段的经文，送给在座的每一位母亲。在座哪些母亲啊？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手。哎呦，这么多的母亲啊，全在这儿。感谢主，我读了这段经文，特别是送给你们的啊。那这段的经文呢，也是很熟悉的经文，在这个。你已经猜到了，在什么？在哪里来的这段经文？有关母亲的，张太太，你最喜欢的，我也是读给你听的。啊，我攻读神的话语，是在这个箴言书。31章，能翻就翻到，不然的话你听我读就行了，因为我是挑了几节，不是每一节都读的啊。箴言书第31章最后一章啊。张太太，你要不要帮着王杰？箴言最后一句，好，你就听我念啊，因为我是挑着念的啊。我先看第10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它的价值胜过珍珠。14节，它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怎么了？31章，对啊，怎么了？我是敲着念，不是按街念的。好了，你们就干脆听我念吧。 十四节，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当然包括他的孩子们，将当作的工分派婢女。然后我跳到二十五节，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唇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我很喜欢不吃闲饭，不是不吃饭。他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称赞他说什么呢？第二十九节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独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才得称赞，很美。今天的母亲节，我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母亲，盼望你们也是箴言三十一章里面所说的才德的妇女。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朝见你。今天我们更是要来听你的话语。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箴言的有关母亲的、妇女的这一段的经文，先前我们也读了腓立比书的那一段有关保罗的生命改变的见证。我们现在要进入你的话语，求你就在这个时候，特别的在这个时候向我们说话，求你的圣灵在这里特别的动工，让我们听到的是你的声音，是你的话语，你的教导，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我说我这是第四次来，我呢从下面五个星期呢都不能来，我会想念你们，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顾念我。我是会想念你们的啊。那今天呢，我用了这个在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改变人新的福音，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话语。腓立比书的这一段的话语是保罗的见证，他信主以后整个人生的改变了，巨大的改变， dramatic change， 两个人不同了，完全不同了。我好像跟Edmund吧谈过我的父亲是怎么怎么的，我的父亲的这个人生的改变跟保罗非常的类似。保罗是逼迫基督徒的，我的父亲没有信主之前他是要消灭基督教的。哇，有人敢说消灭基督教吗？啊，我的爸爸就是这么说的啊，长话短讲了啊，不能再讲他了啊。结果他跟保罗一样信了主，人生巨大的改变。今天我站在这里，我的父亲对我的影响非常的大，非常的大，非常的大。今天呢，我们要看来看保罗的见证。你有见过保罗吗？ 这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这个就是保罗，非常的威风。他呢，有这个很高深的学问。他是这一个人叫做加马列的这个徒弟吧。那么加马列当时是一个非常高深学问的学者，那么保罗就在他的脚下学习啊，向他学习。因此呢，你看保罗呢，他自己成为学者的时候，这个是他很仔细用功研读圣经的这个姿态，这是保罗啊。但是保罗这个人呢，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知道了，他是逼迫教会的，逼迫到一个地步，逼迫到一个地步，主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这个就是当时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向他显现一个光，非常强烈的光，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照到了他，使他眼睛看不见了。然后长话短讲，他起来了以后，眼睛开了以后，神就把他要做的事情告诉了他。所以保罗呢，就从杀基督徒、害基督徒的一个学者，变成了一个非常主要的、重要的教会的同工。结果呢，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也被人鞭打、逼迫啊！你看打的那种样子，很可怜的。所以呢，这个保罗是受尽了这个鞭打，遇见了许许多多的危险啊，就是他为了传扬主的福音而受的逼迫。今天逼迫基督教的国家还是很多，我们的祖国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祖国。逼迫宗教啊，上一次我还记得跟王杰我们聊了一下，习主席两个多礼拜前那天演讲，就看得出今后基督教被逼迫还有一段很长的日子。像保罗一样的坐监牢了，那么他在监牢里面的还是一样的这个写书啊，这间教会很大的、很宏伟的一个建筑物，你记得看不看得出这是什么地方？很出名的教会，温州的三江教会在温州，非常大的一间教会啊！你看了、啊，这个是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一间教会。结果呢，政府说你违建了，要把它拆掉。这么大一间教会要把它拆掉，这是三自教会啊，要把它拆掉。因此呢，会友呢就联合起来，要捍卫这间教会。这不是教会，我说错了，礼拜堂。教会是毁灭不了的，但是礼拜堂可以拆掉的。听懂我的意思了啊？结果呢，他们就你看呢，跪在台阶上求主保守这一个建筑物，白天晚上24小时轮流的来捍卫这个礼拜堂。结果怎么样呢？还是拆掉，拆得光光的。这是三江教会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现在呢，拆教会比较少了，但是呢拆什么？拆十字架，从2014年开始拆十字架，到今天为止，我估计是拆了最少2000个十字架，被拆掉，一个一个把它摘下来，十字架被摘下来。 逼迫教会弟兄姐妹们捍卫十字架，结果被打得头破血流。这是我们在国内的弟兄姐妹们所遭遇的迫害。最近就是大概两个星期以前，大概两个多星期以前，在这边画面你看的不太清楚，左边这个画面是一个叫做什么 bulldozer， 推土机，对了，推土机把一间小小的教会就把它铲除了，那么旁边你看的都是一堆的这个泥土，右边呢就是这个牧师的师母被他活埋了，下面一个就看得更清楚了，这是师母被活埋了，因为这个推土机来拆这个教会的时候，牧师跟师母就站在推土机前面，看他怎么样啊，结果怎么样，就把他两个人活埋了，但是牧师呢就逃出来了，师母没有逃到，所以今天有人说，当时的那个画面很像那个在那个六四的时候，在那个坦克车前面那个画面。这是杭州的，这个是中国最大的一间教会，杭州的崇义堂，据说可以坐10000多人。啊，顾牧师呢是主任牧师。不但是这间教会的牧师，并且是杭州的两会的会长。OK， 但是他反对拆，结果他现在被扣留了，拘留了，给他戴了一个贪污的帽子。这是冯月胜牧师。广东人很聪明，我们这里广东人很多吧？你肯定是广东人，对吧？广东人很厉害的，你看了，他们就造了一间教会，这个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建立的教会，拆不了，十字架拆不了，因为十字架是防御令的一部分，拉小提琴的一部分，聪明，真聪明，所以有时候很佩服广东人。尤其是香港来的广东人，好厉害啊！所以呢，呵呵，那么好，所以基督教被迫害不是现在的事情，基督教被迫害从开始就有了，保罗时代基督教被迫害一直到现在没有停止，有的国家越来越厉害。所以今天呢，我们要看保罗的生平。他是迫害基督徒的，杀基督徒的，把基督徒抓到监狱去的。这是保罗。保罗信主以前，这是他做的事。但是呢，他在大马色路上，因为他要到那个地方去抓基督徒，主耶稣就基督说，好像就是说 ，enough is enough。你不能再去抓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向他亲自显现，保罗就在那个时候就遇见了复活的主，生命就得到了很大的改变，完全的改变，彻底的改变。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有关他的改变的三方面，三种的改变。第一，他的价值取向的改变。第二，他的人生的标杆的改变。第三，他的能力的根源的改变。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这三种的改变，你看都是从 那几节经文里面所讲到的，我们刚才读的这个腓立比书经文里面所讲到的哈，价值取向的改变是第四到第七节。第四到第七节，保罗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很有地位的人，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罗马人，犹太人生的犹太人，了不起啊，当时了不起啊，就是他在逼迫的时候，因为他是罗马国籍的人，所以他占了很多的便宜好处。今天比如说啊，我来美国62年了，在美国人的眼中我还是外国人，因为我不是土生土长的，我没有资格当总统的。但当时的保罗他是土生土长的罗马人，他的地位就完全不同了啊，这是保罗信主以前的地位。他会说好多种的言语，因为他有学问，希腊文，有这个希伯来文，当然是一定要有的，亚兰文 Aramaic。 那么他是法利赛人，教会的领袖，他是守律法的，所以呢他有好行为，也是教会的领袖啊，这是他以前先前的保罗。但是呢他为了要得着基督，他把这些刚才我讲的这些好处呢全把它抛弃了，因为他认为这些东西都是虽然是好的，但是呢是阻挡了他依归基督，所以呢他认为是有损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些东西都抛弃了。所以保罗信主了以后呢，就有了一个新的世界观、人生观跟价值观。这是保罗。我们每一个人也是一样的，信了主以后，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宇宙观都会改变，都会有不同的，都会有新的象征。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把这个价值观搞清楚，价值跟价格是两回事情，常常我们把它混为一谈啊，意思就是说有价格高的东西肯定是贵的啊，不不不，肯定是，对，我说什么，我说价格高的东西肯定是有价值的，听懂了吗啊，我说我不是你说听懂了，我说对了吗，有要怪自己，我们把它混为一谈了，不可以的。有一个老师带了一群的小孩，很小的小孩子，那么老师就给他看了几张图片，给他们看的图片，一个是冰箱，一个是电脑，第三个是一堆的面包，第四个是一壶水，一瓶水，摆在小孩子跟前，就叫这些小孩子按照这些东西的价格排出来，一二三四，很快的，他们就把电脑跟冰箱放在前面。好，老师说现在把这四样东西它的价值 给我排出来。小孩们不必像想的就转过来了，把面包跟水放在前面了。这个是价值跟价格的不同，我们也要搞清楚，我们也要搞清楚。常常我们没有搞清楚，我们每天都呼吸的空气，免费的，没空气你就完了。就好像前年我不能呼吸了，几乎就完了。空气的重要，非常有价值，但是没有价格。阳光一样，非常有价值，但是没有价格，都是免费的，上帝创造的。人的价值跟价格跟价值怎么分辨呢？人的价格跟人的价值怎么分辨？你今天在公司里面打工，你的薪水谁定的？老板。老板有权定你的薪水，但是你的价值呢，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你可以把握的，你可以掌握的。一个很有价值的人，但是老板就是看不惯你，你的价格就降低了。这人呢的价值跟价格也要清楚的分辨。我讲到这一点，我常常想到我自己，我没有这个全时间奉献之前，30多年了，二十六七年了，全时间侍奉。比如说30多年前，记得30多年前，有人请我演讲啊 ，listen carefully， 30多年前，一场的演讲，我收费多少，你知道吗？30多年前。我的收费是$1500。OK， 现在我讲一堂道，很多教会就是$150。那么好了，你假如用价格来评判我的价值，那我就完蛋喽。但是没有，我告诉你，我没有。我感觉我现在的价值，我更有更有价值了，尤其是在神的眼光，我非常有价值，这是我相信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价格跟价值混为一谈，不要搞乱了，不能搞乱的，绝对不能搞乱的。今天是母亲节，母亲的爱的价值，你说得清楚吗？这个菲丽姐妹啊，你带了一个孩子，是菲丽吧？我啊，桑尼，sorry， 你爱你的孩子，你收过费用吗？没有开价。啊，就是这样，母爱是非常的有价值，但是免费的。那马云这个人很有意思，马云说过一句话，他说了一句话，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但你想想看，他的这句话很有道理。他说免费是世界上最贵的东西，免费是世界上最贵的东西，好像母爱。那么好了，现在我们想想神的爱，上帝的爱，远超母爱。 他爱你，他爱我，他爱每一个人。我上次来也讲了，我们在他的眼中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因为我们在他的眼中都是有价值的，所以他就怎么呢？为每一个人受死，把他的身体都献上，为了我们每一个人。这是因为我们在他的眼中是有价值的，都是宝贝啊。上个星期我不是说了吗？我们上海人说，哪里都有你侄儿子好的哈，满头生的疮的儿子也是我最宝贝的，因为是我生的，我们生的，我生不出来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你不一定认你的父亲天父啊，有的儿子也不认爸爸，有的孩子不认父母的啊，这个是已经是一个天大的罪了。但是你不管他那个孩子认不认同他的父母，但是你不能够否认他们的亲子的关系，因为他是父亲生的。今天一样，神创造了我们，你说我不认识他，我也看不到他，我也摸不着他，但是你不能否认这个事实，我们是神创造的。那么既然我是神创造的，他认识我，他不但认识我，我在他的心中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宝贝。这个价值高到什么地步呢？他愿意替我舍身，这是我们的神的爱。所以我们呢，不能把这两个价值跟价格呢混为一谈。我们要把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价值观建立在价格上啊，这是我想讲的最后一句话。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价值观建立在价格上啊。所以保罗为了要信主，为了要相信主耶稣基督，然后侍奉他，他把他以前所有的都抛弃了，他的学问，他的地位，通通抛弃了。不仅如此，第二，我们看第二点，他的人生的标杆的改变啊，第八节说什么？第八节说，不但如此。第八节说不但如此，什么不但如此啊？就是刚才我已经前面不是说了吗？他把所有的好处，他以前认为是好处，都把他抛弃了，地位、学问，一切一切。不但如此，他还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为他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了他就把万事抛弃了，看作是废物，为的是要得到基督啊！这是保罗的改变，粪土万事的人生，粪土万事的人生是一种好像是消极的态度，以前的好处不要了，就把它当作粪土。当作废物，新译本翻译废物比较好呀。把这些抛弃，好像是一个消极的态度，但是呢，他马上就采取了一个积极的态度，为的是要得到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人生的改变，从粪土万事的人生。改变成导向基督的人生，愿意抛弃万事， 为了认识得到基督位至宝，至宝认识这两个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要与主认同认同这是保罗的第二种的改变。好像一个人本来是向东走的，现在他向西走了，完全的改变，人生的导向的完全的改变。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以后也是有应该有这一种的改变价值观的改变。第一，第二是人生导向的改变，人生这个标杆的改变这是第二种改变。最后最后我们看到第三种的改变，能力根源的改变。能力根源的改变，第九节说，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保罗他效法基督，效法到什么程度呢？愿意与他一同死愿意与他一同的受苦，甚至于受死。所以保罗有一句话，他说我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他同钉十字架以后，他就怎么呢？他就完全靠了主的大能来行事为人。他说我不但因信称义，并且呢什么呢？并且信基督复活，哎，基督信徒新生命的能力的根源。保罗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我刚才说过了。但是他信主了以后，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他常说一句话：我现在不用我的高言大志。他是靠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传讲他的福音。今天我在这里也是同样的感受，除非神的灵在这里动工，我所说的话不会感动你的。我们要靠神的复活的大能传讲他的福音，这是保罗给我们的留下来的榜样这个。所以呢，他有一句名言，可以说是名言吧。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已经死了。换句话说，那现在我活的呢，不是我了。”而是基督在我心里面，在我里面活的，所以呢，不但是我，乃是基督。这是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要达到的一个境界，属灵的境界。我今天已经不是我了，要除去我的一切，我的旧我，我的老我，都要把它同钉十字架。这是保罗的见证。那么因此呢，现在 我这个我呢，已经不是我了，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所以他传讲福音的时候是完全靠主耶稣基督的复活的大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最后我给你讲一个小小的故事，也许你没有听过，不稀奇，这个故事没很多人知道。有一个地方在美国，小小的城市，这个地方叫做 City of Hope， 但是呢它以前呢叫做 City of Dope， From City of Dope to City of Hope。 什么地方？小小的地方 Kentucky、Manchester Kentucky。 你看了，你现在看到这个就是整个小城市的整个画面。 That's all， That's all。Rolling Meadow 肯定比他大，人口大概只有3000多人。那么这个城市呢，人口只有3000多人，但是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称为是美国的贩毒的中心。Yes， 吸毒的人多得不得了。在这个小小的城市里面，平均这个吸毒人的平均的年龄，猜猜看，平均的年龄11岁，平均年龄11岁，你可以想象得到什么时候开始吸烟的，吸这个毒的，很小就开始吸毒了，就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孩童的死亡率特别的高。他怎么会搞到这个地步呢？因为整个城市，官员也好，警察也好，都是腐败的，整个城市都是腐败，都是贩毒的，贩卖毒品的，所以才叫做 City of Dope。 结果呢，2004年，有63位牧师就在附近，这个城的附近，来，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城市祷告，为这个城市祷告。结果在2004年，经过这63位牧师的祷告，整个城市改变了，所以才叫City of Hope， 他们有希望了，这毒品也没了，身体也慢慢健康了，据说在他们很堕落的那段时间呢，河里面的鱼都死光了，树林里面的这些动物呢也都跑光了。那么戒毒了以后，鱼也活起来了，野兽也回来了，很奇妙的一个转变，那人呢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能改变保罗，能征服了我的父亲，要消灭基督教的人，都被主的复活的大能征服了。主的复活的大能也改变了这个小小的城市。所以今天我们要清清楚楚的认识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能拯救人，拯救你，拯救我，赐给我们永生，能够塑造我们，改变我们的人心，使我们的价值观有所改变，使我们的人生的标杆有所改变，使我们的能力的来源有所改变。我们听说祷告。 谢谢你，你把这段的话语，宝贵的使徒保罗的见证给了我们，留下来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也是我们信主以来一个灵命追求的一个方向。今天在座的主啊，假如还有没有认识你的主啊，你的仆人就在这个时候求你，你自己的复活的大能的力量就在人的心中，每一个人的心中做那改造的工作，感动的工作，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好像保罗一样。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求的，阿门。